各位同修，欢迎收听这一期的证券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券网2011年9月21号到9月27号所发表的文章，愿与同修互相切磋，共同精进。下面请听弟子交流原地。
慈悲的力量，作者大法弟子子弟。最近对慈悲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通过以下两件事与同修分享。一，看似为别人好，其实掩藏着自我没有慈悲心。我曾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我去一位同修家时，刚好听到他指责的声音，都什么时候了，学法还睡觉，欠你一年了，苦口婆心地说，怎么就不改呢？我一进屋，看到他很激动地正批评一位老年同修，因为他和我说过多次老同修学法睡觉的事，我就曾提醒过他，不要过于执着了，就因为你这样执着，也导致老同修的状态转不去。今天看到他这样，我马上说，你对同修太不善了，只会起反作用。接着又提醒他要修善。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同修一开始低头不语，但慢慢却全身发抖，牙齿打颤，后来竟冷得盖上被子。我很吃惊，忙问怎么了，同修答不知为什么浑身发冷。我不禁有些心虚，连忙发正面，同修抖得很厉害，脸色都变了。直到这时我才意识到指责性的语言物质已对同修造成实质的伤害，我难过的在心里向师父认错，期待着赶紧来一位同修。正想着，真的走进来一位男同修，他一听这个情况马上发正面，因为男同修的慈悲与纯净，我们明显感到这个场变了。仅仅不到十分钟，同修不抖了，被子拿下去了，脸上又红润了。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自己慈悲心不够，静下心用法对照，开始告诉同修不要执着时，善意就不足，有些警告的意思。为了暴露我的私心，同修指责的声音就让我听到，而我忘了修自己，就已经不在法上了。用我的尺子衡量他人，不符合我时，采用蒸发的方式对待同修的困境，看似为人好，实际掩藏着自私自我的根本执着。在这种情况下给同修发正面，当然也不会有什么效果，带着魔性只能往同修的场中倾倒黑色物质。其实我们是一个整体，同修的表现有我要修的因素在里面。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明确告诉我们，碰到矛盾了，不管我对我错，会想自己这件事情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是不是真的我出现什么不对了，都在这样思考。第一面思考自己，想问题，谁不是这样，你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法修炼人。放下心，我才发现同修的很多闪光点。这位同修对老同修是非常好的，在修炼上对老同修帮助很多，并且这位同修救度众生心态非常纯净，众生很少有不三退的。二，慈悲能化解整体中出现的间隔，彻底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发表在精进之后，因为经文中提到了第一协调人，协调人假同修，把本地的协调人全部召集到一起，公开对其中一位做协调工作也比较多的同修乙说，你做协调多长时间了，也就这两年吧，我从720以前就开始了，以后你做整体的事不能越过我去。关于第一协调人的问题，大陆国外其实是一样，乙同修认为甲同修的认识不符合法，就没配合他的行为。有一次在大家要商量发正面的事情时，甲同修一进屋就对乙同修大发雷霆， 面前为什么在发正念词上说我标新立异？乙同修表示困惑，失去理智的甲同修开始攻击乙同修，乙同修始终不争不辩，最后只说你不要这样，是我错了。甲同修呆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后来甲同修才知道，标新立异是几年前关于全球统一发正念的时候明慧编辑部说的。后来乙同修又主动到甲同修家交流切磋，根本不执着同修的表现。事后我问乙同修当时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当时我什么都没想，只想证实师父的法。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就是想师父的法，同修说得非常平淡，我却感到一个修炼人真正在法上时就是这么简单。当师父在后来的讲法中提到第一协调人不包括大陆，甲同修找到乙同修，诚恳地向他道歉，我错了，这件事充分暴露了我的魔性，怨恨心显示心这么强，敢钻法的空子，这哪行，这哪是大法弟子的表现，太差劲了，真得好好找找自己。就这样，乙同修的慈悲宽容，甲同修的坦诚面对自己的错误，主动承担自己的责任，及时用法归正，都在证实着法。一场间隔整体来的邪恶干扰破坏，在同修们向内找证实法的过程中，以最高的效率被解体，真正彰显出法的威力。我不由想到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的，我最近看到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在这场迫害中越来越清醒了，明白了，越来做得越好了。这个过程也使我认识到修炼人是人在修，怎样看待出现的一切，不局限在事情的表面上去想对与错，只看自己动的是什么念，是向内找的正向思维，还是向外看的负面思维，就在检验一个修炼人的心性，就是人神之别，不在表面的你对我错。修炼人在心性的考验中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同时我还体会到，要站在正法修炼的角度彻底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不承认同修的负面表现，不要向外看的思维方式，慈悲对待同修，就是在否定旧势力的表现，就能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自己身边遇到的一切人和事都不会是偶然存在，我会珍惜这一切，珍惜这个环境，因为这就是在珍惜自己，珍惜师父的慈悲。
念在先，事在后。作者：道喜。在修炼中的理和人的理往往是反的，常人看不到物质和精神是一性的，所以往往在事情面前无可奈何，只是一味的承受。而修炼的人明白了物质和精神上一性的，而且很多事情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所以修炼的人遇到事情会向内找。很多时候你人的表面什么都没有动，但是当你真正的找到自己的执着心，并下决心去掉它的时候，外在的环境一下子就转变了。相反，如果修炼的人陷入事中，就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真正的查看自己的内心，往往是越忙越乱，忙得焦头烂额，问题也得不到根本的解决。好比那个西医拔牙，看上去很专业，工具很多，什么消毒、打麻药等等等等，很认真，很多时候弄不好牙根还折里面了。所以修炼的人遇到矛盾是非，首先要想自己的念头正不正，而不是看别人存在什么问题，或者去分析这件事情到底是谁的责任，甚至于互相指责。因为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没有任何偶然的事情，也不允许与你修炼提高无关的事情来干扰你。一件事情不管是谁什么结果， 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很可能就在自己身上，也许就是自己的心促成了。举些具体的例子来说明问题。当年很多学员依赖于某个常人，结果后来那个常人变坏了，还有些地区的学员学人不学法，结果就是你把那个精进的同修给迫害了。严肃的讲，就是我们的人心把这些人给害了。还有一个例子，因为 A 同修对儿子的情比较重，结果儿子迟迟不愿意学法，后来同修忙于大法的事情，就把这个事情给忘了。等他回家后，却惊奇地发现儿子自己在家学法练功了。这位同修深有体会地说道，是自己对儿子的情耽误了孩子早日得法。再说一个自己遇到的事情，李同修掉队了，而且此同修很要面子，不能让人说，上次交谈下来对方冷冰冰什么也不说，这一次决定再去交流，但是一想那个冷冰冰的脸，心里就打怵。后来想自己为什么打怵，就是因为自己怕别人误解伤害，把这颗保护自己的心放下，再去逼同修呢。逼同修笑容满面，敞开心扉，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想法，交流得非常成功。我悟到这也是自己的心促成的，前一次是保护自己的心不去，结果当然不好，这一次抱着一颗坦诚的心去，结果对方也是坦诚相见。由此可见，念在先，事在后，念为因，事为果。所以一个修炼的人遇到每一件事情都要向内找自己，因为很多事情真的都是自己的心促成的。
请悟修炼的严肃性，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60多岁的马姨修炼大法十几年了，前几天邻居常人老太太叫马姨去无人居住区取些黄土收拾房子，邻居老太骑着一辆三轮车，马姨骑着自行车，虽然天下着小雨，两个老太太还是拿着铁锹丝袋子出发了。一路上坡，途中经过一片居民区时，路边有一堆黄土，可能很长时间没人用了，周围长满了草。邻居老太说，这不是黄土吗？说着下车拿铁锹装起黄土来。马姨说，是人家的。邻居说，边上都长了草，肯定人家不要了。马姨虽然心里不踏实，但也跟着装起黄土来。回家后，马姨感觉手、胳膊等部位很痒，一看起了很多疙瘩。马姨开始向内找，认识到取黄土这件事不对了。虽然黄土不值钱，可也是人家辛辛苦苦运来的，没跟人家说一声就拉回自己家了，这种行为严重违背宇宙特性。第二天一大早，马姨就来到取黄土的地方，很快找到了黄土的主人，这是一对40多岁的夫妇。马姨向他们赔礼道歉，给他们讲了真相，给他们钱怎么也没要。回来后，马姨身上的疙瘩神奇的消失了。师尊在《什么是大法弟子》中告诫我们，我们的路很窄，走偏一点就会出现问题。我不想大家出现问题，也不想让哪个人在修炼中滑下去，更不希望随着形势的好转使修炼放松下来。我身边有两个720前得法的同修，小军30多岁，香姨60多岁，家中都供着师父的法像。小军把师父的法像放在孩子屋中的书柜里，书柜里放着孩子的书等东西，而在客厅墙的显著位置上挂着她和丈夫的近3尺长的镶着框的结婚照。同学看到了说，应该把你们的结婚照拿下了，放起来，把师父的法像请到上房的上手位置。小军说，没事儿，不是一个房间。事隔一个星期，小军的丈夫在工地出了车祸。 张姨和老伴都已退休，儿女也都成家另过，家中四屋一厨很宽敞，除了卧室和厨房外还有三个房间闲着。张姨把师尊的法像放在小屋的立柜里，小屋三米长两米宽，不经常进人，小屋和走廊隔着一扇窗户，张姨经常挂着一排衣服挡着，而客厅的上手位置摆着两张她和老伴补照的相框的大结婚照，还有几张儿女的结婚照、孙子的照片。同修看到说，应该把你们的照片拿走，这样不尽失，把师父的法像请到上手位置。张姨说，客厅来人多，怕别人看到师父的法像。没过几天，老伴在吃饭时突然摔倒在地，送医院抢救确诊为脑血栓，住了两个来月的院，花了10000多元钱，儿女日夜轮班护理，到现在生活还不能自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当中说，也就是说了，你们对师父怎么样，师父心里根本就不在意，我不会被任何宇宙层次因素所带动。那么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们要是对师父不尊敬的话，按照宇宙的理想那是错的，那么旧势力就会因此而钻空子毁掉你们，他们抓到了最大的毁掉你们的把柄，因为他们看到了我度你们的整个过程。为什么修大法十几年了还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是大法弟子，不敢把师父的法像请到上手位置，上房上手位置放的是自己的大结婚照，师父和大法在自己心里是什么位置呢？不敬师不敬法，就会被邪恶钻空子。层次有限，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怎样才是修得好？作者大陆大法弟子童真。前几天一个学员和我讲，99年720之后有一批修得特别好的，吃了很多苦的，受了很多迫害还坚定大法的学员，在被非法判刑关入监狱后却转化了。他感到非常困惑，修得那么好怎么还转化了呢？那么怎么才算是修得好呢？很多学员认为吃的苦多，受迫害非常严重还坚定大法的，就算是修得好的了。你把修炼等同于吃苦，把修炼与受迫害程度联系在一起了。当然修炼固然要吃苦，在邪恶的严酷迫害下能走过来，自然是对大法坚信，但是吃苦多的受迫害严重的不一定就是修得好的，师父也没有讲过这样的理。师父在《精进要旨》再论衡量标准中讲，我早就讲过，衡量人的标准就看弟子的心性，而且我绝不会叫任何没开悟没圆满的人看清我弟子的真实修炼情况。正法全面转向救度众生后，师父又告诉我们，修是指心性境界与大法弟子对救度众生的责任与态度。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师父已经讲得很明白了，我理解真正修得好的学员就是能够完全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每一丝每一念都能用大法来衡量，时刻修自己的心性，并能竭全力做好三件事，尽自己最大的力量去救度众生的。而且修得好与受迫害之间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恰恰师父告诉我们，作为我这个当师父的来讲，正法中我是绝对不承认利用这场邪恶迫害来考验大法弟子的，大法弟子也不要抱着承受迫害因此而修得高的错误想法。大法与大法弟子是反迫害的，这也是身为大法弟子的责任，不在法上修，承受迫害本身也无法修得更高，更达不到大法弟子的标准。不承认他就势力提供的这个所谓的环境，因为在正法中，我会使一切众生都同化大法， 根本不需要在这种邪恶中锤炼大法弟子。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真正修得好的学员往往是能静心学法，抓紧救人而不被迫害的。前一段证券周刊登过一篇文章，讲一个学员被非法劳教3年，在劳教所时刻能用正念证实大法，无论给他调几个大队，他都能唤醒身边迷茫的学员，并能使接触到他的所有犯人明白大法的真相。劳教所一看，在关着他，还影响周围一大片，在几个月内连续无条件的给他数次减刑，只待了1年半，赶紧把他放了。就像师父讲的，看上去表面好像是人的表现，实质上不是，是修炼到那一份上了，真正达到那个境界了。抓来了，我就没有想到过回去，到这来了，我就是来证实法来了。那邪恶他就害怕，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这才是修得好。从学员的交流文章来看，往往修得好的，即使一时被邪恶钻了空子，在黑窝中也能够时刻用大法来归正自己，在法上不断的成熟起来，邪恶根本就不敢迫害，因为大法弟子在救人，大法有他的威严。其实我们每个同修身边都有一些修得好的学员，我们往往受党文化的斗争哲学的败坏观念和常人强者为英雄的理而干扰，认为在世间所谓轰轰烈烈吃了很多苦受了很多迫害的学员才是修得好。上个月我见到了几个北京学员，其中有外省的兄妹俩，在京租房子制作大法资料近10年了，即使是在邪恶气焰最嚣张的奥运期间也从未间断过，10年来稳步地做着证实大法的工作。这个学员说，每个大法弟子都有不同的誓约，也许我的誓约就是以这种形式证实大法，达不到还不行呢。非常朴实的几句话，其实境界已在那儿了。还有一个学员，10多年来发资料从未间断，不管北京小区管理有多严，有多少电子眼，他每周都能发大量的大法资料，因为心态纯净，救度众生的工作从未受过干扰。大法有他的威严，大法弟子今天证实法的路是留给未来的，就把我们带着如意真理来，洒洒脱脱走四海，弘迎二如来的神机留给未来吧，让我们清楚一切党文化和后天观念的干扰，真正的走好大法弟子的路，做好3件事，以不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一点浅悟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夫妻同修化修炼，作者山娃。中秋节刚从老家回来，因一点琐事被妻子呵斥了一番，修炼人明白怎么做，所以没有还嘴，强忍着以沉默应对，但心里很难受，像有一块石头堵着，接下来就是几天不说话，生闷气。前天外出回家的路上，自己的新奥迪车被一辆无牌照的小面包车追尾撞了一下，我下车查，发现保险杆有点变形，但不是很厉害，就告诉开车的小伙子，开车注意点，你走吧。回家就想，为什么被撞了？除了心性的考验，或者欠过别人什么需要偿还的因素外，是不是自己还有什么执着心呢？也没想出个所以然来。晚上上网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正好有一篇通过处理同修之间的矛盾提高心性的文章，我意识到在和妻子发生的矛盾中，自己内心深处有一个很大的执着需要清理了。夫妻20多年来，虽然平时几乎没吵过架，但我一直占上风，主导里里外外的大小事，更没有受过妻子的训斥，所以一旦受到数落便难以承受。虽然表面上忍了没有还嘴，但内心根本就没有忍，反而因此产生了气恨。就像师父在《何为忍》中所说， 气恨、委屈、含泪而忍，是常人执着于顾虑心之忍，根本就不产生气恨，不觉委屈，才是修炼者之忍。我们晚上休息前时，常有看师父讲法录像的习惯，但已经有十几天没有看了。巧合的是，当晚妻子说：“接着看师父的广州讲法吧。”我说：“行啊。”碟子一放，师父就像转法轮中所讲，可能刚一进家门，你爱人就劈头盖脸给你来一通，你要承受过去了，你今天的功没白练。有人也知道练功要重德，所以跟他爱人平时挺好的，一想我平时说一不二的，今天他骑到我头上来了，火憋不住跟他干起来了，剩下今天又白练了，真是字字戳到了我的心。由此我想，别人把自己的新车撞了都能轻松地忍过去，为什么自己的妻子说了几句就忍不了呢？深挖一挖根源，一是把同修当成了妻子，没有当成同修，认为就不应该被妻子批评呵斥；二是多年来形成了一个思维定式，自己哪方面都比妻子强，这个很深很强的执着一旦被触及很难接受，更何况这是知己知彼最没有客气、最没有掩盖、最能担待的夫妻关系了。我感到作为夫妻同修，相互过心性关难度最大，各种心被触及的时候最强烈，真是剜心透骨。但反过来，在夫妻同修的矛盾中过关，心性一旦提高上来，可能修得最扎实。所以根据自己的体会，提醒夫妻同修注意在平淡的琐碎的家庭事务的矛盾中提高心性。
真相变化短信能震慑邪恶，作者郑杰。在某洗脑班，有一位对法轮功学员特别邪恶的小头头，为了向上爬，得到上级领导的赏识和重用，不惜余力的迫害非法绑架到这里来的法轮功学员，对他们的态度极端恶劣蛮横，装着一副不可一世和高高在上的样子，强迫这里的法轮功学员马师傅污蔑大法，即使这里的犹大日夜轮番公关洗脑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不让他们睡觉，让负责他们的包夹只给他们打一口饭吃，暗示不饿死他们就行，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活阎王。由于他罪行累累，上了明慧网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名单。自从他上了黑名单，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就不停地给他打真相电话，发真相短信，其中有一位国外的大法弟子与他讲真相两个多小时，有的给他发神韵晚会歌词，有的给他发迫害大法弟子遭报应的事例等等，有美国、加拿大、台湾，有东北的、西北的、新疆的。渐渐他懂得了法轮功学员讲真相不是为了反对某某党要夺取他的政权等等，而是发自内心的救人，让世人相信大法，逃过劫难，免于淘汰。大法弟子们所作所为是对世人生命最大的珍惜，包括不认识的人和像他这样对他们迫害过的人。可他心里有余悸，怕自己上了黑名单后没有得救的机会，整天心神恍惚，夜不能寐。大法弟子就告诉他，只要加倍弥补就能将功补过，于是他首先选择调离，可没有单位接受他，之后只要让他去洗脑上课，能推就推，实在躲不过就与法轮功学员唠点家常话，问寒问暖，记住有什么困难立刻帮助解决，还借机告诉对方如何应付这里的一切，如何减轻不必要的迫害，早日摆脱魔掌出去。他的点头上级问起他所负责的学员思想状况如何，他一再说思想稳定，认识彻底，能够回归社会。公安部门告诉他，如果有给他打真相电话和发短信的，让他报案，他们要立案侦查，他一律说不用。 本来他是这里被提拔的首选对象，现在变成这样，这里的头头和其他人都没想到，想学他的做法往上爬的，想把家具迫害法轮功学员作为业绩的，都因此消沉低调了许多。特别是那些人在这里助纣为虐的犹大们，就算给了他们当头一棒使其清醒，于是有的辞职，有的应付，有的甚至参与洗脑时就直接叮嘱对方要信师信法，正念正行，解体邪恶。还有这里的主要头头，以前都是他把关考核每位学员是否转化的彻底，甚至他的下属们都认为可以回家，到他那往往过不了关。由于他考核的苛刻，绰号难过关，致使许多法轮功学员超期积压，有的达一年之多，有的被送去劳教和判刑。由于他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自然也上了明慧网参与迫害大法弟子的黑名单，开始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给他打真相电话和发真相短信，他不予理睬，不相信他会遭报应，还把这些当作境外反华势力和反某某党的素材给这里的法轮功学员洗脑。后来他出了车祸，险些丧命，躺了几个月上班后再也不参与把关考核。他的下属征求他的看法时，他说你们认为行就行。从那以后，出去的法轮功学员基本都重新走入正法洪流，他因此也不断向上级做检查，他宁可被撤职也不当难过关，如今都称他为好说话。不断向邪恶的黑窝打真相电话和发真相短信的国内国外的大法弟子们，你们每一个真相电话和每一条真相短信都是向邪恶的黑窝发射的正法炮弹，震慑着这里迫害大法弟子们的参与者，令其悬崖勒马，停止犯罪，将功补过，其实是不断解体着他们背后的共产邪灵和邪魔烂鬼，救助着这些不是真相的生命，同时还起到了销毁着这里的邪恶生命和人间败类的作用，间接的保护和支持了在黑窝里正念正行的大法弟子，减轻了邪恶的迫害。这些也许暂时你们每一个同修看不到效果，师父在什么是大法弟子经文中讲，越在无望中可能希望就在眼前，越在觉得很无聊中可能就是在建立你的威德。不断向邪恶的黑窝打真相电话和发真相短信的国内国外大法弟子们，你们天长日久日积月累的坚持，那就是一股滚滚的正法洪流，将这里的恶的邪的冲刷掉，不断涌入善的正的潮流。
不要再放松自己，作者云南大法弟子清平。每次新的交流总觉得自己不精进，没有什么可写的，可又想把自己说的不好做的不好的写出来，也是一种交流。首先是学法方面，虽然每天都努力争取时间学法，但就像有的同修讲的那样，读正法轮又快又顺口，眼睛看着书，嘴里读着法，一字不差。不管读得快还是读得慢，可思想中老是会想这儿想那儿，觉得不对马上调整一下，可不一会儿又这样了。正如师父所说，有些人在读正法轮的时候思想不专一，在想其他的，不能够专注的在修炼中，这等于是浪费时间，不但浪费时间，本应该是提高的时候，却用思想想一些不该想的问题，一些事情不但没提高，反而还在往下降。如果学不好法，很多事情都做不好，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有同修也建议我背法，可是在一年前背了三四页就停留在那儿，怎么也背不下去了。几个月前只要是周末下午都能学两讲，发正念觉得全身发热， 有时还能定得下来，感觉不错。可是最近两个月有时间学法，却有时两讲也学不完，发正念思想不容易集中，思想溜号，同时发现头发脱落也比以前多了，有时还出现肾痛的症状，自己算内着。几天前到外面打语音电话，溜达到大街上，看见卖打折的裤子就想买，本来就有穿的不必买，可还是再次去转。回家时自己去停车，被摩托车的脚架弄伤了脚，看见流血了，心想没事，嘴里念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回家一看，脚趾甲几乎全翘起来了，丈夫见状叫我去医院处理，我执意不去，血也不流了，也不痛了，流了点清洁水。第二天我照常上班，也不痛，我知道是师父帮我承受了。我悟到自己老想买东西的执着心，嫌自己胖想多走点路的心，是打语音电话救度众生的心态不纯净，这是对我的警惕呢。另外还有色欲心，对孩子的情重等等，明明知道这些心都必须去，可是却迟迟放不下。几天前朋友约我去外地玩，心想正好与他们讲真相劝三退，没想到刚讲就被几个朋友说的一无是处，他们举的例子都是我身边的人和事，都是带有负面影响的，什么工作丢了，对孩子父母不管，对家庭没有责任心，还离婚了。当时的我似乎被什么东西包裹住，找不到话来说服他们，我被动极了，难过极了。我算得上大法弟子吗？我向内找，就是自己的私心怕心使自己没有了正念，虽然三件事都在做，可是与修得好的同修相比实在差得太远。特别是劝三退，我做的差就透了，自己也知道要精进，但是没能入心学法，总不那么如意。正如师父说的，作为你们来讲，大法弟子啊，越到最后越应该走好自己的路，抓紧时间修好自己。做了一大堆事，回过头来一看，都是在用人心做的，人做人事却不是用正念，没有大法弟子的威德在里头。那换句话讲，在神的眼里看，那就是糊弄事儿，不是威德，也不是修炼。虽然做了，你说这不是白做了吗？一定要学好法，那是你们归位的根本保障，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我知道师父一直在呵护着我，只要是有时间学法，而我却没有去学，就会脑袋痛，只要学上一会儿转法轮，头痛的感觉就不翼而飞。我真恨自己不争气，真有恨铁不成钢的味道。我也知道时间紧迫，总是对自己要求放松，不精进。师父说，大法弟子摆在你们面前的路只有实修，别无他路。什么是大法弟子？我不能再放松自己，再懈怠了，自己要严格要求自己，不辜负师父所说。我想看到大家重新找回你们的热情，找回你们修炼人最好的状态。什么是大法弟子？走好最后的每一步。
轮回故事，今世的苦难，前世的业债。我在历史上的一段轮回，金融口述，新民整理。我生长在冀中平原较偏远的一个农村地区，随着90年代的打工热潮，来到省会郊区打工，并嫁到当地，远离家乡和父母亲人，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心中的孤苦可想而知。所幸丈夫还算老实，人品还不错，只是不知为什么，结婚10年都不像别人家一样和睦，丈夫心中总好像有一种怨气，平时总是在找茬挑刺，对孩子也不上心，干几天活挣俩钱就到处跑着玩，不给家里钱还断不了找我要，浑然不顾家里嗷嗷待哺的孩子和需要赡养的年迈的父母，没有一点别人家男人的责任感。尤其自98年我得法以来，因为开始不明真相，被报纸电视的造谣污蔑蒙蔽，他更加肆无忌惮的找茬挑刺，跟我生气。有一次我做好饭，他只顾着自己吃完，就全倒进了垃圾桶。我想倒就倒了，我切块西瓜吃，
下午还得去同修家办事，结果我刚切好他就扔到地上。面对他经常性的无理取闹，我都忍了下来，用瘦弱的肩膀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后来自己东拼西借盖起了新房，日子总算有点起色。因为得了法，心中总觉得很快乐充实，努力修好自己的同时圆融着家庭，用最大的宽容忍耐支撑着我这个风雨飘摇的家。然而修炼中的人也有放不下人心的时候，尤其经过那么多年的承受，我心中预积了很多对丈夫的不满和怨恨，虽然没有说过。有一次他又开始无理取闹的发作，承受到极限的我真的忍不下去了，对丈夫压抑多年的不满情绪翻江倒海的向外冒。想到多年忍受的苦难没有从这个家庭得到一点温暖，这个不思挣钱养家处处让我受气一无是处的男人，我当初怎么就看上他了？越想越气，因为得法不久心性也不高，就在心里哭着问师父，练功让不让离婚啊？我躺在床上一边委屈地想着，就进入了一种催眠状态，但感觉主意识非常的清醒。接着眼前就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一幕幕场景，好似还有意念打过来的话外音。在清朝乾隆年间，我是一个当官的男人，去某地巡游，路遇一年轻清秀的女子在集市上卖唱，了解到她的身世，原来是一个大地主家的小姐，因其父母正直得罪了当地恶势力被陷害致死，只剩下没经历过苦难也没干过重活的她一个人凄苦地活着。当下的我陡生恻隐之心，于是便把此小姐，也就是我今世的丈夫带回家中成婚。但婚后不久，因为要去外地上任处理一些紧急事务，便丢下当时已经怀孕的她匆匆走了。本想处理完后尽快回来，然而事情比较复杂，一直拖了很久，等处理完后赶紧往回赶，然而当时交通不便，处处遭水灾，行程一度受阻，后终于到达家乡，然而当地也因洪水灾害他已经不知去向。然后画面切换到他生孩子的画面，一个接生婆正为他接生，他在极度的痛苦中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女。接生婆还说，男人不在身边好可怜啊。然后又切换了一幕幕场景，就看到从未干过重活当年当小姐的她，为了养育一双儿女，为了生活，给别人家洗衣织布干粗活，苦苦支撑着。随后又出现了一行字，十年后我终于找到了他们，孩子已经十岁了。他很怨恨我，见了我就跑，说你根本就不是真心对我好，全是假的。我追着他说，你听我一句话，我找了你很久，一直在找你，一直找不到，不是你想的那样子。然后我突然就醒了，醒来我泪流满面，一幕幕电影还在脑中回放。我不再怨恨丈夫了，今生这些年我所承受的苦难都是前世的业债啊。佛恩浩荡的师父为了解开我的心结，让我看到了前世的恩怨，去掉了我那个强大的怨恨心。真的不是因为我们修大法而失去了什么，额外承受了什么，而是因为修大法，师父真正为我消减了业力，改变了我的命运。如果不是修大法，要强的我不能心平气和地承受这份苦难，只会像当今道德下滑的世人一样，你对我不好，我对你更坏，谁离了谁也能活，凭什么忍受长达十年的苦难和伤害。然而大法真的改变了我，我更加善良、宽容、豁达、快乐，我的家庭也一天天更和睦圆融，丈夫也一天天变得更好。感谢大法挽救了我的家庭，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
交流修炼故事，金刚，作者昊天。工作结束后感觉很累，头脑沉沉的，
很想睡觉，不过还是打起精神，拿起《红楹二》边读边背。诗文中，师父多次用“金刚”“金刚智”这样的字眼点化我。就这样，昏沉沉的大脑很快清醒了，睡意也渐渐消去。看完《红楹二》后，我已经没有了丝毫的睡意，只是想什么是金刚呢？头脑中对比，没有明确的概念，没有具体的词汇来形容。在我的头脑中，金刚是遥远的、陌生的、看不到、摸不着的，好像完全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几天前，我带着很愉悦的心情，想请同修做一些事情，结果同修断然拒绝了。那一刻，我好像是重重的撞在一堵墙上，撞得有些不知所措，愣在那里，回不过神来。我怎么也无法想明白为什么。随后，满心的纠结和不解蜂拥而上。我本是乐观爱笑的人，但被这一撞，撞得很消极，感觉这个世界真是没意思。我沉在那里，打不开自己的心。满心的不悦都淋漓尽致地写在脸上，甚至想到永远也不会再找这个同修联系，永远也不再和这个同修打交道。在蜂拥杂乱的思想反应中，向内找自己表现得很勉强，很辛苦，但是还是要求自己不讲不好的话，静静地坐着想自己。平静下来后，思想中闪过金刚一词，就这样很多杂乱的思想就消去了。接下来脑中闪过转法轮里的一句话，人要返本归真，这才是做人的真正目的。豁然对返本归真有了新的认识。作为修炼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出现的磨难、难关、不顺、人与人之间的麻烦，都不是生命的真相，而是表现，或者是高层生命的演化吧。为了什么呢？为了方便你修炼，悟到真理，为了你的修炼负责，而演化了这么多大大小小的场景。修炼的路中会有考验和见证，每一关每一难都有来自不同高层的神佛在亲自见证。当人善良时，就表现得很美好。当人没有理性发怒时，就表现得很狰狞，很恐惧。我自然地想到了金刚，想到要不被不好的东西所带动。本来那天早上，海上突然起了很大的浪，搅得大浪一片浑浊。在我明白，不管修炼过程中出现什么形式的磨难，都不要看重表面形式，就是做好。按照法的标准做好时，瞬间来自内心深处的祥和涌满心，发现自己的身体变化的带着刚强的力度，却又柔软如棉。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生命迎面的走进我的身体，瞬间融在一起，也是瞬间内心的纠结散开了。我一下笑了出来，再看什么也都顺眼了。看看先前动过的念，永远不再理那个同修，那个念头闪得怎么那么幼稚。纠结散掉后，我发自内心的想要和同修好好的说话联系，没有任何的间隔和不良的情绪阻隔。我就是发自内心的想找同修，这些都是瞬间的变化，而且内心很自然的就知道了，那个高大的生命就是金刚。后来同修碰碰我，指着海说，你看刚才还在愤怒的大海，怎么这么快就平静了？我一看，是呀，大海真的平静了，恢复了先前的蔚蓝和宁静。下班后沿路回家，无意中我又发现，平日我都是抬着头看那些高大的楼房，可是那天我却是低着头看楼房，好像楼房在我脚下一样。修炼人的事还真是奇妙。
丈夫生殖记，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一天我在明慧网上看到我丈夫任职的地方有两个同修被结党非法绑架，心里很难过。我想让丈夫利用职务救他们，又不知他什么态度。他虽然不反对我修炼，可是让他去救大法弟子，对他来说面对的也是生死的考验，再说他只是个副职。我犹豫了两天，心里一直放不下。第三天我想，这件事师父既然让我看见了，就有我要修的因素，营救同修的责任。我不再犹豫，拿起电话告诉丈夫，你们那里抓了两个人，你找找主管人放了他们，都是好人又不做坏事。我修炼这么多年，我说的什么丈夫很明白，我听出来他态度不好，我知道他很为难也很害怕，但他没有拒绝。我期待着同时多次为同修发正念。当我见到丈夫的时候，我问他，我说的事办了吧？他说我打招呼了，他们同意放人。听了丈夫的话，我轻松了，一边陪着他看电视，一边陪他聊天。他说最近要动干部，担心自己没有希望。我坚定地说，放心，一定有你，我发过一念，升职时一定请你。因为很多人劝我放弃修炼，说会影响你当官。再说你做了这么大一件好事，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何况你救了两个大法弟子，不提你提谁？你有你的威德，你最有资格。丈夫听了我的话，沉吟了一会儿说，他们同意放人，我没有再关注，不知道放了没有，我回去以后再问问。第二次见到丈夫，我问他，那两人放了吧？他高兴地说，幸亏我又问了问，第一次没放，说他们不同意写什么保证书。我生气了，大声说，写什么保证书？你先给我写个保证书。他们看我发怒，吓得赶快放了人。我高兴地夸奖他，你真勇敢。他得意洋洋地吹牛，那是。然后又神秘地说，放了那两人后，我做了一个梦，在我面前打开了一条金光大道，我走了上去。以前也梦到过那条大道，但是封闭的，走不过去。我说这是师父在鼓励你，他很认可。第二天早晨，丈夫起床后兴奋地对我说，我昨晚又做了一个梦，在你老家的湖里，有人捕了两条大鱼，一个2000斤，一个6000斤，都被我买下来孝敬父母了，看来托你的福。果然过了不久，丈夫被推荐升一级，可是迟迟没有结果，他就老是忧心忡忡的。我安慰他说，不用担心，别人可能没戏，但你一定成功，因为你的升职是师父定的。他狐疑地看着我说，你天目开了？我笑了，我什么也看不见，可我有正念。过了几天公布结果，丈夫榜上提名。更让常人想不明白的是，不到半年时间，丈夫又升一级，职位显赫，提职的条件几乎是按丈夫量身而做。故事就写到这儿吧，这其中还有好多细节。当我正念坚定的时候，丈夫就会柳暗花明，创造了很多让人羡慕的奇迹。考虑到他的安全，不能细写。经过这件事，丈夫更佩服我了，也更敬重师父和大法，时时提醒我发正念。我自己也深有感悟，大法弟子的正念，这是一定范围内的天意。
各位同修，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